在台下的时候，弟兄姐妹有问，然后也提说是好像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我在讲台上真正的讲道。记得好像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应该是六七年前，好像大姐在她的圣经当中写了一个标记，当时是做主的精兵，然后呢，那是我上一次的讲道，估计应该有6年到7年的时间了。这是第二次，很感恩，我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一次机会，神能够建造我，同时的话呢，我也祈求神能够借着我将我心里面的一些感动、一些思考跟大家来分享。照大哥的说法呢，阿轩确确实实是笨嘴拙舌。那我自己其实对此非常有自知之明，但是感谢主，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从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想在座很多人参加了那个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一次撒密里面的那些教会的领袖们，他们为什么会有那样里面的那样的一个动力，去在教会里面、在企业当中以及在各个的政府机关去为主做见证、做盐、做光，而且是那么的有盼望、那么的有信念。我当时的话一直都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我自己呢，我自己脑海里面知道要给主做见证、要给主做盐做光，可是我总是觉着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是觉着里面的那个力不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谁参加上一次的那一次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 或者是你见到真正在给主摆上的这些人，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给主做见证的这些人，他里面的话有一个动力。而我自己的里面很浅，或者是说很少，或者是很 shallow。 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有的话回应一下阿门。OK， 在我的内心里面呢，还有一个挣扎，就是说我在处理属灵的追求还有属世的追求方面一直在纠结不缠，然后一直在左右的摇摆不定。大哥也几次三番的跟我说，阿轩是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是在属世和属灵，然后的话顾左而言他的这样的一种不完全去专注，而且是让我自己的话呢，我其实最害怕一种状态，就是属世的方面自己没有得着什么，属灵的方面也没有得着什么，两边都是一个失败者。所以一直以来我自己感觉呢，在属世的追求和属灵的追求当中，总是一个非常非常完全的一种相对立，我要么有这个要么有那个，两者的话不能够兼得。然后所以因为里面的话有那么一个东西让我觉着神造我们出来的一种形象和样式，以及在世的一些祝福和让我们所承受的东西，不管是苦难也好，各个方面也好，应该是不是一直处在这样的一种纠结的过程当中。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那么上帝借着我在马来西亚参加的营会，以及上一次大哥所讲到的圣灵的那个炸力，开启了我一些思考，也让我能够明白一些东西，对我以上的这些困惑有一定的答案。我想借着这一次属灵的超越这一次分享，然后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孩子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神你的面前，谢谢神你能够圣灵的保守以及神你的恩待，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 福气站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神你放在孩子心里面的一些感动，求神你的圣灵能够与孩子同在，让孩子口里面所说的都被神你自己洁净，让在座的弟兄姐妹能够听的也听到的乃是神你自己的心意，神你自己的感动，求神你能够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是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一起来读。预备起，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病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边的经文里面，耶稣对拉撒路在去的时候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得荣耀。我们应该很多人都查过这段经文。耶稣在拉撒路死了四天之后才到的那个坟墓那边，才见到的马大，才见到的玛利亚。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这也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所做的最大的一件神迹。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看到了有几组人，我想把它分一下类，有一组的话没有提到的。这里面的话有一组人是撒都该人，是在犹太人里面祭司的这些后裔，他们呢不相信复活，他也不相信耶稣可以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们的神学概念里面没有复活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因着他们的错误的神学概念而限制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奇迹的这般作为。第二组人呢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相信复活，但是呢他们不相信人在死了三天之后还有可能复活。这一点的话呢，在拉撒路死了四天之后，旁观的这些犹太人里面的这些法利赛人看着耶稣，他是不相信耶稣可以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因着他们以往的这些人生经验而限制了他们经历神的奇迹和大能。那么这里面的马大里面说，我相信，我也相信在末世的时候复活的时候你必定可以让他们复活。马大这边呢，他对神的认识不完全，他对耶稣的这个本性的理解不全面，因着这一点马大而限制了上帝在他生命里面这样的一个奇迹的作为。现在我想抛给大家的一个问题是说，你有没有在生命里面限制上帝在你生命里面奇迹的作为？你有没有因着自己错误的或者不完全的神学观念，或者是因着自己以往的人生经验 可能是你自己的工作上的经验，也可能是属灵方面的经验，要不然就是人生的一些阅历。你有没有因着对上帝认识的不完全而限制了神在你生命里面可能的奇迹的作为？这里面我们可以想出很多很多的例子来，但我想跟大家说，我自己承认我在这里面因着个人的一些神学知识的限制，因着自己人生的经验的不足或者是过多，因着自己对神认识的不清楚而限制了神奇迹的这样的作为在我生命里头。我跟秀秀从结识到现在到结婚到开始可能会有小孩过程当中相恋，包括我们买房子，包括她怀孕的过程当中，我想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奇迹，真的可以是用奇迹来形容，或者说就是神所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奇迹。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这样的一种信靠，还有一种交托，还有这种信心，这方面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限制了神在我们里面这样奇迹的作为。本身是可以更深的更广的去见证神的奇迹，而且的话呢更加的信靠，甚至在一些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你就可以能够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神在你生命当中要做的这样的事情，以至于更大的更广的去荣耀他的名。但是往往是我自己，是秀秀和我自己限制了神这样的作为。你是不是这样子？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子？可能是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你自己即使领受了很多的奇迹，很多的恩典，很多的上帝的这种引领还有带领和帮助，但你仍然对神的信心，仍然对神的依靠非常非常的浅，仍然是小信的人，跟这个是一样的。而这里面耶稣他去救拉撒路让他从死里复活，他偏偏在那个地方住了两天，等到第四天的时候才去到那里，为的是让这些人看到，让撒都该人看到，让法利赛人看到，也让马大和玛利亚看到，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复活的本身，也是为了让他们的所有的这些神学观念经验还有认识的不完全全都打破，让他们经历一个更大的从耶稣生命当中出来的奇迹，也让他们能真正的去认识到这是神的作为，以此来荣耀上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神去祈求和祷告的时候，耶稣可能故意的等上四天，也许是四个月，也许是四年，为的是更好的造就你，造就我，让我们更深的更广的更大的去经历神的奇迹的作为，让你无可推诿。在我参加营会的时候，我听到了这样的一篇信息，然后呢那一天的时候是正赶上我在小组里面需要来带领这段经文，所以我就特别的感动。当我去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感觉到是上帝透过那个讲员在对我讲话，因为我个人非常清楚自己的那个信，你在经历神恩典和奇迹的时候你自己的那个信有多大，你在对比福音书里面的那些百夫长，然后那个妇人，然后好多好多的人，你自己去对比一下，你个人很清楚，不用我们多说。但是在这里面的话呢，我想让大家明白一点，我自己当时在想， 我要是来带小组查经的话，我会怎么来带？我会去让大家思考，或者我自己来去思考这里面哪些点是奇特的，我用自己的理性然后去揣摩这里面为什么马大那样回应耶稣的回答，为什么他对神认识的这样就不完全，或者说神为什么在那边偏偏等了两天才去到去到拉萨路这边。我会用理性然后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我坦白的跟大家坦诚相待的是，我肯定不可能甚至想都没有想过一点，耶稣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大力就在我的生命里面，也在你的生命里面。耶稣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和大力就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我们读一下这节经文，在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七节到二十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他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在这里面的经文上面写着，我们从主耶稣那里面得蒙恩召，得基业，而且有能力。英文当中他说的是 that power， 那个能力就是使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让他坐在天父右边的那个能力。我们得那个能力，我们从耶稣基督里面得那个能力，作为他的信徒，我们是继承了 inheritance， 然后有那个能力。那个能力在你的里面，那个能力也在我的里面，问题是你信吗？你真信吗？你真信不真信这样的一个大能大力就在你的里头？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基本上不去想，或者是不去意识到，更不用谈真正的使用？神把这个能力给了他的信徒，这个能力使人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在我们所查的约翰福音所有的福音书里面，那个能力没有变。当然我并不是现在说你就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个能力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圣灵是没有变的。我们自己有没有限制上帝？有没有限制上帝放在你里面的那个能力，也就是圣灵复活的那个大能，也是我们的牧者所讲的那个炸力，那个 dynamite。我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就是那个能力，我欠缺的是那个能力，或者是说我没有意识到的是那个能力在我的里头。而我当时的话呢，仍然是习惯性的理性的去寻求一个问题，这个能力，这个圣灵的能力如何进到我的生命里来的，是怎么放在我们生命里的。我希望能够把它弄通，我也感觉到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是说没有意识到这个能力，没有使用出来这个能力，是因为我自己在理性上首先就不认识它，首先就不完全明白它是怎么进到我生命里来的。所以我想带着弟兄姐妹，然后也一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圣灵究竟是怎么进到我们生命里来的。谈到圣灵的话，我们不得不去看一下圣经里面大家比较熟悉但并不一定完全知道和了解的五旬节的圣灵降临日。五旬节按着立位记当中所记载的，是从初熟节开始算起的第50天，一旬为10天，五旬是50天。耶稣所复活的那个日子，复活的那个日子，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日子，算作是初熟节，是初熟的果子奉献给上帝，所以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算起50天，他与门徒一同待了40天，在与门徒待了40天要升天的时候，你们要等待等着受圣灵。所以10天之后，在使徒行传2章上面，也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门徒们聚在一起，当中所谈的是在 upper room 马可楼去领受这个圣灵。在新约当中，这个是我们领受圣灵的，然后这样的一个非常历史当中很显著的一个时刻。但是呢，我们现在能够了解它，其实这个节日并不是说新约当中的节日，而是很久之前是犹太人已经恪守了很多很多年的一个节日。其实最第一个五旬节就是上帝在西乃山上向摩西颁布10诫的日子，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了红海，50天之后在西乃山召聚摩西，将10诫赐给他们。这个日子也就是第一个五旬节。当然五旬节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是纪念丰收，是从初熟节开始到五旬节这50天，就好像奥运会开幕式到闭幕式之间都在过节，只不过它有一个开幕和闭幕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的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日，从逾越节，耶稣在过逾越节最后的晚餐要上十字架，然后的话他从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逾越节的第三天是初熟节，初熟节后面的50天是五旬节。在旧约当中立位记里面的记载，然后跟这个是一致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再具体细节的。在旧约当中颁布10诫的时候，摩西带领着以色列民离开了为奴之地埃及，过了红海，50天后耶和华在西乃山上赐下10诫，并且把这10诫刻在了石板上。在这过程当中有雷轰，有闪电，有脚声，山上冒着烟，耶和华在火里面降临，显给摩西，其他的这些民众在山下等着。其中有一个环节，等摩西在这一天下来的时候，带着2块刻有10诫的石板下来的时候，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拜起了自己所铸造的金牛犊。那么在那一天呢，有大约3000个人被击杀。这是在旧约当中第一个五旬节所记载的这些事情。 这也像也标志着耶和华拣选以色列民成为了一个祭司的国家，他们向上帝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敬拜，也进入了律法时代。那么到了新约，新约的五旬节圣灵降临日，耶稣是在旧约里面比旧约里面摩西更大的那位先知，预言当中的这位耶稣，领人领以色列民，也领你和我外邦人离开属灵的奴役，罪的奴仆，从那里面解放出来。神现在不单单是把他的律法写在刻在石板上，而是刻在你和我的心里头，刻在我们彼此做事情的那个动机里头，我们的喜好里头，让我们清清楚楚地记着神的律法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做错事的时候，圣灵在里头光照着，让我们明白。在五旬节新约圣灵降临的时候，从天上有响声下来，有大风，舌头如火焰般，然后圣灵降临在每一个门徒当中。而且在那一天，彼得站起来，然后呼喊去宣讲神的道。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个人。这一点其实是在新约里面完成了旧约五旬节的一个预表，在新约里面成全了，而是一个更大的、更完全的、更深刻的一个五旬节。五旬节的话是丰收，而且是丰收那些农民所收来的果实，所以这里面带着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借着这个五旬节，借着耶稣基督降临圣灵在我们的里头，然后以色列民现在换成了所有的外邦人，他们在庆祝丰收的那些果实的喜悦，我们要庆祝圣灵所带来的那个果实的喜悦，而且要把圣灵的那个果实带给所有的人。这也标志着恩典时代的降临。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圣灵的大能如何在我们的里面，透过从西乃山到旧约里面，透过摩西所建的帐幕，再到所罗门所建的这个圣殿，还有圣灵降临在五旬节的马可楼。如果我们再多考察一些历史资料的话，你去看一下这个过程当中，它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过程。借此的话，我们能够读出来，透过这一条线的话，我们能够读出来神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个心意。我想问一下大家，能够多少能读出来这里面有一个神特别的一个心意是什么？有谁可以猜一下？神与人同在，就是神与人同在。从整本圣经，从旧约到启示录，整个这个过程，他上帝所做事情的一些标记、一些形式、一些时间都是一致的。在西乃山上，神借着摩西把十诫、把律法刻在了石板上，他的荣耀同在，又吩咐摩西为以色列人造帐幕。耶和华说，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在出埃及记。到了后面，所罗门为神造圣殿的时候，造了圣殿，我们最近在读，然后呢，造了圣殿，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在造之前，所罗门也有祷告，天上那么大，神你都住不下，何况人间的这样的一块地方，然后一个圣殿，岂能供你所居住？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住在这里面，好让以色列民他们可以敬拜神，朝见神，有罪的时候可以过来祷告，来向神悔改。但是以色列人不争气，犯罪，离弃，悖逆，在过程当中，在圣殿的以西结书当中的一章上面写着，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离开了圣殿之后，圣殿才被摧毁。神的荣耀，神的圣灵若不离开圣殿，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圣殿摧毁，但是是神自己将他的荣耀和圣灵离开了这个圣殿，所以圣殿只是一个物理的一个建筑而已，被摧毁了。神又把他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降给人类，取名叫做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的意思。在耶稣死后升天第十天，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在那一天降临，与我们同在，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这里面的话，圣灵降临有一个考古学，现在的话一些犹太人在去查考经文里面，是具体是降在了马可楼，还是说是降在了圣殿当中。更贴切的一个说法呢，是圣灵在降临的时候降在了圣殿当中，因为每当五旬节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朝见圣殿，然后在那边去做各种各样的属灵的事情。那么在使徒行传当中呢，彼得让他们3000人信主，在那个过程透过2章的圣经结合的事去考虑，因为他没有特别的写出来这个时间的具体的地点是发生在哪里，所以跟前面的上帝的荣光和圣灵离开了这个圣殿之后，然后到了耶稣升天了之后，又降在了圣殿里面的那些门徒身上，而且不单单是降在了圣殿里的，是降在了每一个门徒。所以他的心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神的殿，我们每一个人就成为了神的殿。神的殿在地上的话是他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他教会的肢体，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保罗就像约翰一书这边，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也像保罗在林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当中所谈到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自己在思考，我也希望能够激发大家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乃是要住在我们的里头。神几次三番的透过他的实践，透过他的帐幕，透过他的圣殿，透过他的独生爱子， 也透过这样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的降临要与我们同住，而且不是暂时的在旧约里面那样的一个同住，因为在旧约里面神与他的子民或者是在他的圣殿同住的话是暂时性的，因为经常是神临到某一个某一个先知某一个某一个他的仆人，然后的话去发预言或者是说话，包括神的圣殿，当以色列民悖逆然后离弃神的时候，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圣殿被摧毁，但是借着神的爱子下来之后，神的心意他给我们立的新约，让我们能够一直的与他同在，而且让我们也明白神的教会就是他的殿，神的肢体就是你和我，就是圣灵的殿。那么圣灵的话代表着什么？可以代表着圣洁，也可以代表着很多很多我们能够想到的那些公义的词汇，所以你和我都是代表着神的这些属性。那若没有活出来这些属性， something is wrong， 那肯定不是神那边出问题，就是我们出问题。五旬节从旧约当中第一个五旬节开始，到后面神透过他的帐幕还有圣殿还有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到圣灵的降临，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这个心意，他与我们同在，他要住在人里面，他要让我们一直的活在他的里面，他也将这个能力放在了你和我的生命当中。那么这也是要应验圣经里面的几处经文，其中的一处的话呢是耶利米书31章的第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也去应验约珥书2章28节到32节里面的几节经文，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神要将他的灵浇灌我们，神要将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和他的使女，同时也要去应验在新约里面已经耶稣亲自的跟我们所说的这些话，路加福音17章21节，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在启示录当中老约翰他指着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21章第3节的时候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神的教会，就是神的肢体，也就是你，也就是我。这是为什么，也是怎样的神把这个大能大力圣灵放在了你和我的生命里面，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内住，我们的话呢可以借着圣灵来被神建造我们内在的这个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耶稣基督的性情，而且可以结出圣灵的9个果子。这是神他从开始到末了做这个事情 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要彰显他的这个心意。那圣灵的话还有一个大能大力的一个外临，有一个外在的能力，就像彼得保罗在给神做工的时候所显出来的那个能力，也像摩西过红海，也像大卫，也像神的先知然后去做预言，那个做工的那个能力是要彰显神外在的为他的国度做事的那个能力，也为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去完成他福音的使命，同时完成他文化的使命。耶稣基督在天上，耶稣基督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天堂，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将来要去的地方，我们心向往之。但耶稣基督他也愿意住在人间，他的帐幕也在人间，他的心意也在人间，而且还没有完全的透过我们完成。我们要做的乃是将神在天上的那个天堂带下来，在地上的教会，你和我，好似我们活在天上一样，在地如在天，耶稣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阿们。我的内心很严肃，然后所以可能讲到的话也很严肃，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比较严肃的去思考我思考的这个问题。也许你们很多人有过思考，或者是已经想通了，但是这是纠结了我很多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纠结。当我自己首先从理性上明白神他的一个心意的时候，然后从头到尾真正的去清楚了的时候，我才内心当中非常非常羞愧的觉着个人都在做什么，个人每天都在想什么，个人每天都在网上看什么，个人每天都在跟朋友说什么，个人在家里面在工作当中还有在教会里面都是怎么做见证的。因为神他的心意透过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几个图片，乃是要让他的国度透过我们在里面的这个圣灵的大能和大力给彰显出来。但问题是我们多数的时候是用理性来代替，多数的话是去想一想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个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觉着可以过去的东西就得过且过了，没有真正里面的一个那样的一个隐情的东西。我想在教会里面你能够看到大哥他生命里面有那个隐情，那个动力在当当当的然后再走。但是我们呢，我们都在做什么？后面的话我们要需要分享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达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超越，这个悟性的超越，以及真正能够去明白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的大能大力，而且能够把它活出来和行出来。坦白的讲，我不知道，我实在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在寻求过程当中，而且也是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我很喜悦的是我们教会现在也一起在带着大家在摸索，在寻求，也在反思我们的生命出了什么状况，我们的工作出了什么状况，我们的家庭出了什么状况，我们本应该不应该活得这个样子，应该活得更喜乐，应该活得更风采， 应该活得更有神的荣耀。但是问题是，我们其实听到的和看到的和见到的更多的是争吵，更多的是抱怨，更多的是没有见证，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怎样达到这几点的话，我不能够完全分享的很深刻，但是我想可能会多少的话让大家从这样的一个理念，哪怕我们有一个心明白了神的他的一个具体的心意，而且明白了我们很多的方很多的时候是因着我们自己有限的一些神学概念，我们有限的一些人生的经验，以及我们自己的很多很多对神的认识不清楚，或者我们老我的罪来限制了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能力，这个圣灵的能力，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完全去经历神的丰盛。耶稣基督已经活出来了，活生生的例子摆在了那里，而且也有很多的很多的如彩虹般的见证也活出来了，我们也不是没有见过，也不是没有听过，但问题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所以我能想到的是抱空自己，把自己的话能舍弃多少舍弃多少，因为没什么好东西，不要去限制上帝，限制上帝这样吧，然后限制上帝那样吧，神会不会这样做事情，神这个事情会成就吗，可能吗，啊，神会这样子然后来去带领我吗。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神一直的话只是让你朝好的方向或者怎样，不给你困难或者是试炼以及苦难，不管怎样我们自己不要因着自己的这些概念经验还有认知来去限制神可能在我们里面要做的事情，把自己的倒空才能够让神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正的去掌一些权，以至于完全掌权来去活出他要我们活的那个样子来。还有一点的话是相信，我一直不是特别的相信，我非常非常多的时候包括真正有一些情况，我总是觉着那些的神迹的事情也好，能力的事情也好，是神在用他们，那我认可神使用了使徒，我认可神使用了很多很多属灵的领袖，我也认可神使用了国内的很多这些家庭教会也好，神迹奇事的这些牧者也好，包括我们的牧者也好，我认可，我也相信他们，我也实实在在的知道神的圣灵在他们里面做他的大工作，但我不太相信神会用我什么，我也不太相信神会把他的圣灵还有他的这个能力在我的生命里面做点什么，或者是说我选择逃避不去想也不去相信，所以因着自己的这些东西限制了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工作。我希望大家能够也去反思一下，你有没有这样子，你有没有不相信上帝可能在你生命里面借着这个圣灵的大能大力要做的事情。然后一点的话是顺服，很惭愧的讲这个词语我自己在当时大一的时候，当时是一个 Brother Jim 在带领然后一个小组的查经，我当时要去菲律宾做这个一年的宣教，不是去到菲律宾，是要做一年的宣教培训，而且在这一年过程当中的话呢，有一个月会在菲律宾，中间的话无论是从金钱从精力从我学校的 CCA 各个方面我都会要牺牲很多的东西，那么我在当时想，我要万一去宣教的话，那岂不我一辈子就都搭进去了，我一辈子的话就都要为主献上，然后要去宣教了，我当时就很害怕， 我觉得呢，只要我迈出那一步，就迈出去一辈子。我心里不愿意，我不愿意的话呢，也就很纠结，非常的纠结，纠结到后面感觉我要一出去的话呢，那神要很非常非常大的，然后要用我一辈子，又上高山下火海的，像那个保罗那样子的话，我那时候不愿意。所以我就问那个 Brother Jim， What shall I do？ 当时的话，那个 Brother Jim 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其实心里面一直记着，只不过是没有完全做到而已。他说 Start from obedience，不要想得太大，你也不要琢磨着说你去个 mission trip， 然后呢神就怎么怎么地你了，或者是说你自己就要怎么怎么地。 Start from obedience。 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中间也走过好多年的旷野路，我想每一个人在各个的生命经历当中，或大或小的都有经历，但问题是说，顺服的功课是一辈子的。每个人对他的认识有多深，到什么程度，你心里知道，神也知道。你过不了那个坎儿，神就会让你在那个坎儿一直的转悠，一直打转，直到你把那个坎儿过了之后，神才会让你到上一个层面，也会让你有一个属灵的跨越。不然的话，你就一直在那儿待着。如果你愿意的话，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需要被修剪。葡萄树要被长的话，要砍断所有的枝叶，让它从头然后真正的长起来，它才可能长好而且结果子。我们若是心里面明白神的心意，他要与我们同在，他的帐幕在人间，他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要让我们把这个里面的能力给释放出来的话，我们需要顺服，也需要被修剪，我们的性格要被修剪，我们的各个方面想法做事儿、一言一行都要被修剪。那也是问题是说，其实圣灵会在很多时候多方多地的提醒你要怎么做，只不过我们不做而已，不去顺服神的这个修剪的过程而已，以至于这个过程圣灵在里头在压着一直出不来。还有一个就是真正愿意被神使用的心。我们的话可能太多的去容易领受，太多容易的话去明白去思考，但是说呢，若我们真想有一个灵里面的超越，真正能够将生命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复活的大能大力给释放出来的话，我们确实需要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门徒、使徒、先知一样，有一颗被神使用的心，愿意被神使用，渴慕被神使用。不要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当然，这个使用不单单只是局限在教会的服事，也是延伸到家庭、延伸到工作、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有一些事情不是说我们抱怨两下就可以的，有一些事情我若是看到了在这边的话，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那边的椅子没有做好，然后教会的敬拜没有带好，教会的讲道没有带好，教会的小组查经没有带好，感谢主，神感动你，神透过圣灵感动你，让你看到了这些需要，让你看到了这些不足，那么你就站起来，我去，你就做吧。如果在工作当中看到了哪些方面的需求，你不用管老板也好，不用管同事，你把它去 fix， 把它去调好，做你基督徒应该做的那个责任，去把它给补上， 因为圣灵让你看到了那个不足，你作为基督徒，作为承载着圣灵这样的一个大能大力的一个神形象样式的一个基督徒，你应该去做。你在那边抱怨有什么用？从摩西时代的时候，以色列民被领着过红海，然后的话呢，有云柱火柱给他们前行，没水喝的时候给他们弄水，吃不上东西的时候天上降下玛拿来。所以摩西就好比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人，在照顾着这些属灵的 baby， 这些婴儿们，以色列民。那这些以色列民呢，时不时的就抱怨没水喝，没肉吃。那么抱怨来抱怨去，神让他们死在旷野路上40年，那一代人都死光了。牧者也提过一点，我们的话很多的时候在各个方面抱怨来抱怨去，最可怕的是事情没有改好，我们自己被落下了，甚至死在旷野路上，那是最失败的，也是最可悲的，也是最可惜的。所以神的心意是想着让以色列人从摩西时代那个属灵的婴儿的状态，真正进到约书亚那样一个为神征战的状态。他们开始种地了，他们开始种田了，他们开始养生了，他们开始征战了。他经过这个约书亚征战的做精兵的时代，才有可能进到那个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所以我们若只是在摩西的时候是进不去的，也不用想进去。所以我想跟大家提的也是彼此共勉的，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并不知道怎么走，我也希望我们的牧者，我也希望我们的同工和众弟兄姐妹能够一起重视起来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能力，因为在里头，只不过我们把它埋着。 Release the resurrection power within you to bring heaven down to earth and bless the people, bless your work, even bless your nations。 还有一点的话呢， You are the temple of God and the temple of God has to glorify Him。 我们是神圣灵的殿，神的心意乃是要借着他的这个殿，圣灵进驻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住。我们借着信神的独生爱子，领受他的圣灵，住在这里头，可以把里面的这个圣灵的能力给彰显出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性情来，让世人看出来我们就是基督徒，让世人看出来我们荣耀他的名，神的名也因此被荣耀。就像主导文当中所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荣耀他的名，就是要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的话活出这个样子来，将他的旨意在这个地上行的时候，就好比在天上行那么顺利那么一样。 Bring heaven down to the earth， 完了的话我们才有脸面回到天上的时候去见上帝。所以我想这边的话，两节经文最后与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共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感谢主。结束。
脑子那个，
一会儿的话可以我们稍微回应一下这几个问题。因为我想确确实实不是理性的，我想生命，我自己的话做了基督徒十多年，非常的惭愧，觉着开始意识到信仰是生命的东西，信仰是活的东西，然后呢信仰是要见证出来的一个生命。所以就像那天我们在小组里面其实查的一节经文，我也蛮有感触。耶稣在临死前跟门徒所颁布的一个命令，而且是新的命令，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心是心在好多的点上，心是心在说他讲给的是门徒，也就是信他的这些门徒，也就是基督徒。然后呢讲给他呢，你们要彼此相爱，要爱彼此。那一个果效就是一个程度，像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就要彼此怎样相爱。而且带出来的一个果效呢，是说众人就因此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那个目的很清楚也很明确，就是让基督徒彼此相爱。怎么爱？像耶稣那样爱我们。那么爱出来干什么？让外邦人看见的时候他们纳闷，这帮人怎么这么爱法，这帮人为什么这么爱，这帮人为什么这么着不计回报的然后的话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都不曾想象不敢想象的方式。所以我们聚会，我们查经，我们小组团契，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可贵的目的，就是为了显摆给外邦人看，就要显摆出来，就要让他们给看出来。因为神的心意是如此，神的心意，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你要把那个爱的东西，生命的东西，然后彼此活出来的时候，你不愁别的人看不出来，你也不愁别的人不信主。所以的话，这样的一个操练的过程，能够让我们清楚地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活出来那个圣灵的里面的生命，还有外在的那个能力。那么想问的几个问题的话，你时刻意识到圣灵的大能在你里面吗？你知道圣灵如何内住在你的生命里面吗？你又如何真正实现属灵生命的超越？